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靠赞美你，我心称颂你，奉你的名，我举手称颂你。我要奉你名举手称颂你，我要奉你名举手称颂你。我口赞美你，我心称颂你，奉你的名我举手称颂你。
我们前两天啊，星期五星期六我们一个特别的讲座，何西亚书。那吕老师啊，这几天给我们很多的宝贵的学习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他说有一个字很难翻译啊，圣经呢把它翻译成慈爱啊，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 loving kindness 啊，我们上帝的伟大啊，我们上帝的慈爱，上帝的 loving kindness 和西亚书。我们唱349首，我们第三跟第四节，第三节。第三节。
我要纪念你，使我心满足。我要纪念你，使我心满足。我靠赞美你，我心称颂你，奉你的名我举手称颂你。在你荫庇下我高声欢呼，在你荫庇下我高声欢呼。我靠赞美你，我心称颂你，奉你的名我举手称颂你。
今天早上是我们何西亚书最后的一堂，我们将时间交给吕老师吕少昌博士。
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要来看何西亚书最后一讲，就是第14章。何西亚书是很蛮严厉的信息，就跟大部分先知性的信息一样，但是第十四章却是非常非常的安慰人，甚至有人说，莫非第十四章不是何西亚写的？因为何西亚只会骂人，当然是不会的。所有的先知都一样，都是纯纯善诱，然后很忠心的告诫。之后呢，他没有忘记把神的恩典再次向我们来说明。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第十四章的时候，愿从当中可以有很丰富的得着。我们开始前，我们先一起再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您。清晨的早晨，主日的早上，我们到你跟圣殿，到你跟前，恳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与我们来说话。主，用你自己用安慰的言语来与我们同在，激励我们的心。主，我们在生活，在我们的经验，在侍奉过程当中，在生命历练里面，主，我们常常听见你告诫我们的言语，甚至有时候你的圣灵也责备我们。主，当我们听见呢，我们回转，我们到你面前，我们都可以再听见你自己慈爱的话语来安慰我们说，主，我们从当中转回，你的祝福就在当中。谢谢您，愿你继续施恩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听得真切，好叫我们生命侍奉动作存留都可以在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何西阿书作为一个全书的结束是非常贴切的，因为前面虽然审判很严厉，但先知就是这样子的，就跟以赛亚是一模一样，当越是信息越是严厉， 表示神是有多么的圣洁，当这个信息多么的安慰人，表示神是有多么的慈爱。所以当信息很严厉是表示人的败坏，当信息安慰是表示人的是上帝的慈爱。所以这个是很贴切的一个平衡。好，所以这一章用这种很崇高的安慰信息，让我们鼓励我们人心的信息来说是非常非常贴切，显明说何西阿所传扬的这个上帝是公义慈爱，是很平衡对称的。好，所以我们大概的去看第十四章，其实十四章分了两个大部分。如果你有旧版的圣经，你可以看到第九节跟第八节当中有个圆圈，对吗？那或者是你现在有新的分段的圣经，第九节一定是分开来的，因为第九节跟前面的文体是不一样。所以这个第十四章就基本上分成三大段，第一章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一个完整的段落，是神的一个话语的信息。第九节是另外一个小段落，是用一个有点像智慧诗歌的结语一样的。好，好，我们先来看前面这一段。第一到第三节是呼求上帝的百姓要归回上帝，要归回耶和华。那第四节到第八节是讲到说，如果人归回以后呢，那神怎么回应这个事呢？神就用回答，用应许，用安慰，用救恩来回答众人。所以这整个的结构非常非常的清楚，不是很困难的。所以如果再仔细分第一到第三节的第一节，就督促我们要回转，要归向耶和华。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何西阿书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字就是归回，归回，那用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多。那归回什么意思呢？待会我们再仔细讲。不仅是从被掳之地归回到耶路撒冷，更重要的是在你的属灵上，在你的信仰上，在你的道德上，在各方面要从败坏之地，从亚述，从埃及地归回到神的应许之地。所以这属灵上的归回一样的重要。所以第一节就是督促这些百姓说，你们是在罪犯罪恶当中，要从那中悔改，要归回。所以这个归回不仅是肉身的归回，而且是指的就是属灵上悔改的归回，其实就是悔改的意思。回转跟悔改是没有两样的。那是过来第二节到第三节，你看到说这里就提到祷告。这是先知书，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当一个人如果悔改，他可以不祷告吗？当然要祷告。所以何西阿非常精确地讲出来说，如果一个人回转归向神，他就祷告。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经历过，如果本来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信主以后，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什么样祷告？认罪悔改的祷告，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今天信主多年的，如果你觉得说亏欠了上帝，你又要做的第一件是什么？还是一样认罪悔改感恩的祷告，没有差别的。所以以赛亚对吧？何西阿在这里就说，如果说呼求神百姓归回了，那接下来说不要忘记了，你要祷告。祷告跟认罪悔改两个是不可以切割的，是息息相关的。好，所以是第二到第三节督促神的百姓要做悔改的祷告。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这样归回，神怎么回应呢？神早就已经预备好那一切的丰盛要给我们百姓了。所以第四节到第八节就讲神应许我们要复兴，他要医治我们，既然我们已经回转归他的面前，他要将一切的丰盛就赏赐给我们。好，所以第四节医治代替神的愤怒，如果我们回转，上帝就医治我们。我们也知道今天今天很多医治大会是很流行，对吗？在这里我比较不熟悉，这里医治大会好像比较少，有吗？在南加比较普遍一点。如果说要讲查经的大会、研经的大会，人数通常比较少一点；如果讲内在医治或者什么医治的大会，人数就很多了。谁不喜欢得医治呢？我们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得医治，不管是肉体得医治、心理得医治，每个人都很喜欢的，这是正确的。那上帝也希望我们得医治，至于怎么医治法是另外一回事哈。那这里应许说，如果我们回转了，第四节说上帝是 要医治人的各样的一个疾病，所以愤怒不在，那医治就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接下来从第五节到第八节，那这里用各种不同的比喻，特别是用植物的比喻来表示以色列要复兴，就好像很多的植物要茂盛一样。那这个比喻在中东这个地方是很贴切的哈。大家知道北加州跟南加州一直顺着这海岸一直到了差不多西雅图一带，差不多整个海岸线的地方都是地中海型的气候，对吗？所谓地中海型的气候，就是通常它夏天跟冬天是颠倒的。一般的世界上其他的气候是通常夏天是雨季，对吗？因为夏天多雨，如果从台湾来，或者你从中国大陆来一样的，到春天夏天以后梅雨的雨季就开始了。冬天一般来说，如果不是海岛型的气候，冬天通常是干旱的。一般来说，冬天除了下雪以外，就不会下雨的。地中海型气候刚好相反，它现在就不用讲，我们在这里生活这么多年了哈。通常九月可能就下了，开始下的那个秋雨很早的，十月比较多，十一月就开始多起来，十二月一直到一月二月的时候，这整个都是秋雨跟春雨。所以圣经里面讲说秋雨之福跟春雨之福，这是一个前雨一个后雨，这两个是重要的。如果这两个时期如果不下雨，其他时间大概就不下雨了。然后到了春天以后就整个是干旱的，那夏天太阳又是最热的，那又没有下雨，所以到了圣地那个是夏天的时候，就跟我们现在这里一样。大家看到山上是什么样子的？黄色的，不可能有绿色的，有少数几个绿色，刚好是有些山沟那些比较，或者山很高很高了才可能是绿的。要不然你现在去圣地看的，就跟我们这里看的大同小异。所以这里也是地中海型气候，圣地也是地中海型气候，这是全世界少数几个地方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现在拥有现代的科技，所以可以克服这个困难，可以盖人工的运河，或者是用什么现在的灌溉的技术。所以现在以色列夏天还可以种东西了，在古代到了夏天你就不要指望有什么农作物了，到处是一片枯黄。所以等到秋天来的时候一下雨，你知道这植物也是很聪明的，上帝把它种的时候它很短时间就长出来，很短时间就开花，很短时间就结果，因为再不结果那夏天一来它又死掉了。所以当你经过一个半年左右遍地枯黄都没有生命气息的这种气候，等第一次下雨的时候，你说人心高兴吗？非常高兴的。我第一次去以色列去考察去圣地，带着一个小团人深入以色列。我们去的时候第一天刚到的时候就碰到下雨，我们说哎呀怎么这么运气这么不好呢？可是因为你要观光客，我们不喜欢下雨，因为出去那个走动要比较方便。但当地人高兴得不得了，说谢谢你们来把雨带来了。我说怎么回事？我当初还不是那么深刻的体会，等到过了转了几天才知道，原来秋天下雨是这么宝贵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这里看了这种比喻，这种植物的情况，你想象过了半年很炎热的夏天，这里还不算太炎热，南加州更炎热。这里我西装还穿得住，如果现在南加州这个大概穿不住了。有一次我经过 Albuquerque， 跟一个白人刚好在聊天，他讲他住在 Santa Fe， 你知道 Santa Fe 那个地方是山上很高的，是很漂亮一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很干旱，很干旱的，因为半沙漠地带，比这里还干旱。我就不太讲到什么，他聊到气味，他说他最喜欢的味道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是厨房啊，什么烤肉啊，什么大概这些，或者香水啊。他说不是，当干旱很久之后，下了一场小雨，大雨，那雨一打到那灰尘上，飘起来有个味道，大家知道吗？他说那个最美妙，因为他是住在半沙漠地带，什么时候有下雨，他心情非常的愉快。所以在这里，第四节、第五节到第八节讲到用各种不同的植物来描写，你可以捕捉那种欣喜的那种感觉。好，所以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哈。 第一节这是个启示法，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这个归回我们刚才讲过了，不是只有人的身体肉体上转回来，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而是其实表示是悔改。以何西阿用这个字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象，因为当时北国哈，我们再我很快讲一下这个背景。何西阿书他十四章很可能是在何西阿晚期所写的，他眼看着北国以色列已经没有要救了，就要灭亡了。他在有生之年，他看见叙利亚以法莲战争，看见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富有很强盛的国家，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变成衰败，然后上帝硬告诉他说以色列会被灭绝。他可能没有看见，至少他文章里面没有讲，但神已经把信息告诉他了。这个仗一打以后，十年左右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在722年或者721年。所以第十四章可能是眼看着这个国家就已经快灭亡了，所以他说要回转。回转就包括两个意思，有一天神的百姓会被掳到了外邦去，外邦也会神让百姓回转，所以他真是回到了耶路撒冷。第二个意思就是要悔改，就是因为百姓犯错了，所以神的责罚以至于就家破人亡，国家就灭亡了，所以他们必须悔改回转再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呼吁，这是一个命令，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一个何西阿书很常用非常常用的字。所以从巴比伦回来也是回转，从外邦回到应许之地是回转，那从不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那些敬拜拜假神的，回到敬拜真神，回到做一个神儿女应该有的恩慈的样式，那也是回转，就是悔改。从什么回转呢？就刚才讲的，要从被掳之地归回，要从过去的依靠政治联盟归回，要从以前的依靠军事要归回，要从以前依靠的兵强马壮来归回，单独要只靠耶和华上帝。在那一段的历史当中，如果你读圣经读得仔细，你就发觉说，在那里神特别的行了几次的神迹拯救，确实不是靠军事，确实不是靠政治，确实不是靠经济。特别如果你读以赛亚书，读列王记，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就拿犹大做个例子好了。犹大后来经历了叙利亚以法莲战争，他们又存活了150年左右，但是北国以色列经过叙利亚以法莲之间，十年之内不知道换了几个君王，所以有暗杀，有谋杀，有凶杀，然后十年之间国就灭了。犹大透过以赛亚的一个侍奉相当有果效。以赛亚在前一段的时间，在亚哈斯的时代做工没有果效，在西西家时代做工很有果效。特别如果记得在西西家时代，当时亚述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来进攻犹大的时候，如果你看列王记下16章到18章，你看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整个犹大国北国已经灭亡了，当时以色列已经灭亡了，整个犹大国以色列被围困，只剩下耶路撒冷一个孤城，连拉吉，你知道，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知道，耶路撒冷在这里，死海在这边，耶路撒冷在这边，那这边就是地中海，那他要进攻路线从这边倒过来，这是拉吉，拉吉等于是个重要的戍防城，有点像是在北京北面有个叫什么山的。他们有个重军屯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如果失守，北京一定投降的，历史以来没有例外，因为那是个高点，那个军事要地，如果那个地方失守，那个是北京是不可能守得住了。所以拉吉失陷了，就在那一次是西拿基利亚述王来进攻犹大的时候，其他地方全部被攻陷了，只剩下耶路撒冷一个孤城。这是亚述王西拿基利自己的战史上这样写的，那确实是真实的。如果你看列王记的记载，确实这个图画。以赛亚这个时候挺身而出，神给他信息说不要怕， 安静，不要作声。所以还记得，如果你看以赛亚书36章到39章，那边讲到说，亚述 的那个军长叫拉伯沙基，到了城下就骂阵，就说我如果给你2000匹马，你们连骑马的人数都不够。这个可能是真的，因为那是壮丁都死得差不多了，所以城门关闭，不敢出门应战，因为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他们围城围了很多年的时间，围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围到大家都饿得没力气死了，就开门投降了。古代都是这样子哈，因为古代没有那种精密导弹啊，都是用硬攻的方法，所以围城通常一围围两年三年，围到没有粮食就弹尽援绝，那只有开门投降，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城上的百姓就闷声不响，就不说话，因为西西家叫他们不说话，因为以赛亚叫西西家不要说话，因为上帝叫以赛亚说，你告诉西西家不要作声，看神怎么成就。后来是怎么成就的，大家记得吗？啊，一夜之间，神派天使就进到了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对吗？一个晚上就搞定了。185000人是很可怕的数目字，然后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你说会不会太神奇了？哎，有意思的是，如果你回去查《亚述王战史》，以前我读过叫做楔形文字，大家知道楔形文字吗？就亚述人或者是苏美人用的那种楔形文字啊，因为这个好像是一个楔子一样，跟中文有点像，就看起来是一大堆很多笔画了。在亚述王的战史，他的年史上记载，西拿基利他攻陷了这个城，他把西西家围困在耶路撒冷，好像笼中的鸟一样，这是他自己写的。然后讲完以后呢，就没有下文了，因为185000死了，他不敢多写，他没有写。后来人再补上去，就说他回到了亚述地，那被儿子杀在圣殿里面。请问圣经是不是这样记载的？圣经是这样记载，你回去再看一下，第三十六章、37章，那确实亚述王西拿基利回到自己的地方，被他自己儿子给暗杀了。圣经这样记载，他自己的战死也是记载，但他没有提到185000人是怎么死的，他也没提到说为什么没有把犹大给灭亡了，他讲灭了这个国家，灭了国家，但是独独没有提犹大，这是一个千古的疑案。只有圣经说一夜之间亚述人兵败就回国了，重点是犹大人没有开门应战。所以以赛亚是对的，神说你不要靠这个，不要靠那个，不容易啊。如果今天你我碰到这种很艰难的时候，你说不找这个人想办法，不找那个人想办法，不容易，说好下坐下来好好祷告，这是个很难的功课啊！当然祷告以后，神可能给我们一些解决的方案，但是在那当下要能够很心平气和，很能够在神的面前很不焦躁的来祷告，是个考验。但在这里，不管怎么样，神劝我们说，你就用这个来试试我吧。如果他真的给你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从什么回转呢？以色列国靠军事，靠经济，靠政治，靠各样的人的方法，所以你要回转。所以回转之后就呼求他归回。你这个注意到第一节，如果讲回转，那从什么地方回转呢？圣经没有讲说靠军事靠政治，虽然这个也是事实，这里是讲说你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跌倒了，要从罪孽当中来归回他。何西阿没有忘记提醒以色列人说，要真正领悟自己的罪孽，才会有真实的赦免，才有真实的祝福，同意吗？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有错，那个赦免恐怕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那回想我们在教我们自己孩子的时候，是不是要跟他讲他错？才要处罚他呢？有时候我们不是的，有时候先打再说，打了他就知道错了。那理想状况大概不是，理想状况本来不是，虽然有些情况肯定需要先打才可以了，但不管是不是先打， 最后如果说被打这个人他不能明白自己为什么挨打，那有点冤枉，那真是很冤枉。但是你从小孩子身上，有些孩子就是奇怪，他就不想不肯承认，还是顽固，还是怎么样，总是吃很多苦头以后他才能明白一些，像颜回多好，不贰而过，我们都希望有孩子像颜回一样了。但实际上人不是这样子的，个人如此，一个群体经常也是如此的，要从当中学功课不容易。我记得我以前我们在教小孩子的时候，我的师母还蛮特别的，我们两个都差不多一样，但他觉得他比我更厉害。那小孩子只有那时候是4岁，每次都是我们信守说不教而杀谓之什么，不教而杀谓之孽，这是虐待人的，所以一定要把他教到他懂了以后才要修理他的。但是孩子很小的时候能听得懂道理吗？我的实验的结果是很多时候他们是可以听得懂的。我记得有一次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哈，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女儿比较大，儿子比较小，差了15个月左右。也是当时正在流行的电视的节目，这是卡通影片哈，一个叫做天使小甜甜，可能有人知道还记得这个，另外一个呢是无敌铁金刚。大家知道这两个片子是诉求不同的族群的哈，一个是诉求小男生的，一个诉求小女生的。那你就知道说我女儿喜欢看哪个片子了，那我的儿子喜欢看哪个片子。电视公司也不是也是聪明人呐，他都是放在那种精华的地段，就是时段，就是在孩子下学正好要吃晚饭那个时候，那是黄金，孩子要看嘛，太晚了孩子要睡觉了，所以那段时间都是小孩子的节目。那他们的这个时间不会错开来的，因为都要抢观众啊，所以这两个时段是相同的。好了，家中有两个孩子，一个当然喜欢看天使小甜甜了因为他有公主梦，另外一个呢喜欢看无敌铁金刚，因为他是超人所以一看到那个时段的时候两个就要吵架。他们两个就站在电视机前面，以前不是有遥控的，以前都是要手转的，然后在那边啪就转，这个是不是中式还是台式，一转无敌铁金刚，另外的咔转回来天使小甜甜，另外人那他们不会打架，我们讲过不可以打架的所以他们可以动手去弄那个电视机，但不会打架，他啪转过来，哇，这样我不在家，因为我还没下班，那时候师母告诉我了，师母正在厨房里面在忙着，那听到怎么电视上哐哐哐闹革命了，他就跑出来，一看到原来是两个人在那开了之后，两个就哭了，那我要看这个，就吵起来了，所以妈妈就制止他们，两个通通面壁思过，就在那边，然后开始说教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圣经的话就出来了，若你爱弟弟，你就让他看无敌铁金刚，若你爱姐姐，你就让他先使小甜甜，这样能解决问题吗？都是对的，但是他回来跟我讲说，我真的心里想就能好笑，这能够解决吗？当然都是正确的，要不然怎么办呢？两个都要看同一个节目。有趣的是然后之后两个都安静下来，反正你也看不到我也看不到，因为都在面壁思过了，那天什么也没看到。到第二天要吃晚饭了，他们那个时候的孩子就会跑回来就会看电视了，我的儿子先跑回来了，妈妈说时间还没到啊，这么早跑回来，孩子很天真的，他说我先回来，我先看无敌铁金刚，看完以后我就让给姐姐看。他哪里晓得是同一个时段呢？他心里很单纯的小孩子嘛，他想我要让给姐姐看，他说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爱姐姐啊，我要让她看，他说我先早点回来，我少玩一点没有关系，对不对？很感动人的时刻嘛，听了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还真管用了，小孩子虽然那么小，他能够明白，虽然他的解决方式是没办法真正解决问题，但是有这种心意，其实比解决问题还更加的重要。所以讲道理，是有道。如果说 上帝对待我们很多时候跟我们对待孩子的管教其实很多地方是非常相像的。上帝要我们真正领悟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好，但是他不会让我们停留在那种自怨自哀自责当中，他也不愿意，他要我们从当中得释放，但是他要我们真正知道说我们到底在哪里得罪了上帝，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眼界，在我们的价值观，在我们的做法，在我们的实践，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明白的。所以呼求归回，但没有忘记提醒你们今天需要归回，是因为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神会真实赦免我们，这个都指向了将来神要我们身上的工作。好，所以我们看第二节。所以当我们归回，刚才讲过，既然说我们归回了，那就当归向耶和华，又讲一次，又归回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喜悦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或者是嘴唇的果子代替牛犊献上。注意到这里讲的是非常突破性的哈，不要忘记了，在何西阿写这信的时候，是耶路撒冷圣殿还在的，祭祀还是重要的事，但他说这样子，我们叫嘴唇的果子或者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所以即使是何西阿时代，他就已经隐含了一个信息说，献祭重要吗？他没有说献祭不重要的，但是说你如果说真心的祷告悔改，你的嘴唇里面的向神的认罪跟赞美比祭物还要重要的。这不是耶稣来以后才改变的事，这是在旧约时代，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祷告是一个规劝式，就是我们来祷告吧，它不是个命令句，它比命令句稍微也是个命令，但是是一个鼓励，就是我们来祷告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我喜悦我们一起来做。注意它都用复数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祷告是不容易的事哈，祷告的是很多时候单独祷告比众人祷告容易，但这里用的是复数。我这样讲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哈。现在有多少教会还有祷告会，或者还有很热烈的祷告会，或者是问说我们祷告会跟我们平常聚会的人数比例到底如何？我相信能够把这个问题很坦然交出一个很漂亮的成绩单的教会越来越少了，真的是越来越少。有人说过去这五十六十年来基督的教会在美国的教会是经历过复兴，这确实是不错，但是呢每个时代随着这个的改变呢，教会的面貌也开始在一些改变。差不多是在四十年前祷告会开始在走下坡了，差不多三十来年前，二十年前左右，主日学开始在走下坡了。我盼望不是在过二十年或者在现在的崇拜在走下坡了，我盼望不是这样子的。以前美兰浸信会的主日学是很强的，很多教会的主日学是很强的。现在以我所知道的，一个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学的人数，如果说有参加崇拜人数的三分之一算是正常，如果有50%那是很反常的，那是好的反常。如果20%那也不算太不常见，那这样算好吗？曾经这个数目是很高的，美兰浸信会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参加主日学的人数跟参加崇拜的人数几乎相等，甚至有些教会参加主日学的人数超过崇拜的人数，你能想象吗？在南加州有一个华人教会，过去三十年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参加主日学的人数比参加崇拜人数还多，很难想象。现在这种情况盛况不复存在了。那说主日学重要吗？ 我当然我不应该 preaching to the choir， 因为今天现场是主日学，你这边来了表示说你们还是看重这个所以来了，或者是不管是注意怎么样安排，主日学教育是重要的。我不晓得贵教会的情况哈，有50%吗？如果50%，那是很不错的教会。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因为主日学是给信徒的。那如果聚会崇拜人数很多，主日学的人数不是那么多，有时候可能是健康的，就是很多慕道朋友来参加崇拜，那之后吸收以后他明白了，他就进到主日学，那这是健康的。如果不是，那就可能需要多思考。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是整个华人教会，其实是美国教会的一个步调，我们只是慢他们10年20年而已。台湾的情况也是相同，我从台湾来的，以前我在台湾在教会信主崇拜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成人主日学。30年前或者40几年前的台湾，除了长老会以外，讲国语的教会基本上几乎是没有成人主日学的。如果有主日学是给谁的？都是小孩子。所以一听到主日学啊，那都是小孩，他没有想到成人也要上主日学的。那第一个对主日学产生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影响的是台北灵粮堂，跟现在灵粮堂是两个不同的教会了哈，那个风格很不一样的。如果你从灵粮堂背景来，你就知道了，那时候灵粮堂跟现在灵粮堂的风格各神学各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在当时它是全台湾第一个有系统有计划推广，然后甚至让外面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的，是台北市的灵粮堂，他们主日学很强的，从他们以后影响到很多的台湾的教会，所以有成人主日学。但是现在台湾有成人主日学的教会凤毛麟角，我个人不觉得这是好的事情。那么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多读神的话语呢？那是我们的灵粮，我想我们都还同意这个。如果是，那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得到神的灵粮的供养呢？主日崇拜吗？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星期只靠那一天，然后打一针，然后就走一个礼拜的路，那要求太高了。你这样会把你的牧师累死了，也不可能的事。你必须自己每天读圣经，然后主日学教会比较扎实的读圣经，这是传统的，但是这个现在受到一些相当的挑战。都不管怎么样，在这里何西阿劝勉我们要祷告要悔改。在这里要带上两件事，这里拿什么带到神的面前呢？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里讲到说，你到神面前要祷告，带到两件事。第一个事情是言语，注意看，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言语是表示我们的心中的不管你的渴慕也好，不管你的认罪也好，不管你的赞美也好，不管你的代求也好，就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用我们的言语心思意念。就像平常我们讲说祷告有各种不同方式的祷告，你可以有赞美，你可以有敬拜，你可以有感恩，你可以有认罪，你可以有代求，这个方面都是将这些就带到神的面前。说第一个，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用话语来表达面前，带到神的面前来。第二个，要良善，悦纳什么？善行。我们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向神的陈明是比较容易的，把我们的善行，把我们所做的求神来悦纳，这个事也是重要的。所以这是平衡的哈，就是我们的内外，我们心脑筋跟手所做的都放在神的面前，都到了神面前。好，第二节仗到了神面前，第三节所以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所造的。这是一个亚述马偶像都不能拯救以色列。所以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很清楚的清楚知道，过去不管是政治军事或者是偶像异教，都不能够拯救以色列，不能拯救我们自己了。这里包括三个 负面的否定的一个认知，我们不再像亚述求援，也不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了，我们手所造指的是什么？偶像，不再对那些不是真神是真神以外的东西，我们不再向他来求救了。然后接下来有三次的一个肯定，就是我们会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那里，耶和华在那里，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连续。就这是三叠的认罪跟三叠的承认，这表明对神完全的忠诚，完全的依靠，不再依靠我们过去的老样子。那接下来这三节的讲到说他呼求悔改，也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那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八节这一整段呢，耶和华就回应，用应许来回应的。你看第五节开始，特别是第五节，他用一些很多的植物的比喻来向以色列来应许他们会复兴，会得救。那么第四节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神至终会医治他百姓被盗的病，而且心甘情愿的爱这些人，因为他的怒气向他们转消了。这是很宝贵的事，我们被盗，神会医治我们，算是属灵的毛病。第五节以后，这整个是一首很对称的一个诗歌题材充满了应许是很优美的一个转折哈这里讲了被盗这个字呢是圣经比较少用的，你注意看第十一章十七节用了另外一次。十章第七节，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箴言用了一次，用的最多的是耶利米这个字背道，其他的先知是用的是不太多，就是跟我们中文翻得很好，背道就是相反的道路，背道而驰的意思，那是违背正道，就神要我们走的正的道路，就人不肯就往另外方向来走了。这是那如果说我们神医治我们被盗的毛病，神的怒气向我们转消，那第五节以后就用各种的一个植物，你注意看这些植物刚才讲过了，如果植物可以长出来，这对巴勒斯坦这种这么干旱的地方是一个很赏心悦目的，是一种心情很愉快的很美丽的景色。你如果注意看这一段的描写，它色香味俱全，有点像中国菜一样，颜色很漂亮，开花有香味，那味道可能是也可以吃的，对，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哈。我不晓得你们家里是不是种很多果树。我在这里，因为现在我租的房子是有就是 sprinkler 是自动的哈。我没有，我不敢试验看看，把那个关掉以后会发生什么结果。即使在这里没有像南加州这么厉害，我相信如果没有洒水，草会死掉，对吧？树会活吗？哦，树可能会活，那倒是比加州要好一点。不，那个比洛杉矶，洛杉矶如果你把水关掉，连树都要死掉的。这里看什么树哈，有些树肯定也活不了了，那有些树可以活，因为这里比较像地中海型气候，但洛杉矶其实比较像半沙漠的气候。所以当这么干旱的气候，如果说一个植物长出来是非常真的很赏心悦目，特别是我去了中国一趟，然后我也去了外州一趟，到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我一回来后院的一棵梨子树竟然结实累累，非常迅速，我走的时候都小小一棵，我回来的时候都很多已经掉到地上，已经太熟了，这是很愉快的事情。所以是前人种树，后人持果。不过因为我家的树呢，我没有去照顾它，也没有第一个没有撒肥料，是自动喷水，但没有给它肥料的，他们要鞠躬尽瘁的。那我没有喷杀虫剂，我根本没想到要喷杀虫剂，所以那个果子呢大概有一半是里面都有长虫的。 不过 也慷慨一点，因为那本来上帝造也是要分给他们吃的，而且也不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所以我就很小心切开来，如果有虫挖掉就是了，很愉快的，对吗？你可以，而且是不但是 organic， 而且是最新鲜的，这是当中是你一摘下立刻就可以入口的，而且那个四季梨品种不错，说入口即化也差不多了。所以当这里用了各种不同的植物的比喻，果子的比喻，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你可以明白那是有多么的美好。这里用三个名喻，第一个好像甘露，第二个好像百合花，第三个好像各样的树木，有三种的名喻。所谓名喻就是说明白讲出来的，好像什么，这叫不是暗喻，暗喻就直接说像耶稣说我是门，那个是暗喻，就是他没有告诉你这是比喻，但其实是个比喻，这叫暗喻。名喻就是说我好像，那就其实不是，只是个比方而已啊。我就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刚刚信主，年轻气盛，我们一个姐妹有一天她很兴奋跟我说，你好像一个人。我当时气得不得了，我说你是一个，她说我这怎么跟她说的，我听成说，如果你说你好像一个人，就其实你不是人嘛。那时候我不晓得是怎么脑筋出错了，那时候二十来岁，那是比喻啊，但不是，那时候你长得像一个人的意思。但这里讲比喻就是说，其实只是借着甘露、百合花，借着树木来比方神对我们的恩典到底是怎么样的。它表示三方面的，甘露表示什么呢？如果没有甘露，这些比喻都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没有露水，这些草木都会死掉的，所以这是生命所需要的。如果有花呢，那是生命的荣华。先知书以赛亚或何西阿或者所有的先知书经常会用花来表示神恩典的荣美的美丽，所以在生命当中一些漂亮的事，我想这个是所有的文化当中很一样的一个表达方式。那表示树木呢，生命的坚定跟稳固，这些树呢，在黎巴嫩的香柏树跟橄榄树是在圣地当中很特别的树。我们知道圣地其实那个土壤不是最肥，全世界不是最肥沃的地方，但是它有几种树确实很容易长，其中特别是橄榄树。橄榄树很特别，它土壤因为是也是酸性的，很多树是长不好的，但橄榄树很容易长得很好，倒可能很耐旱的，而且又可以长得很长寿。如果你去过那个克西马尼园，你就知道那些树，2000年应该说那一丛树已经在那边至少2000年了。说橄榄树是很长寿的。我去那边去圣地考察的时候，当地的一个阿拉伯人的导游，他说他很喜欢橄榄树。我问他为什么，他是巴勒斯坦人，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是基督徒。各位可能不知道，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巴勒斯坦人基督徒比较多呢，还是犹太人基督徒比较多？肯定是巴勒斯坦人。其实巴勒斯坦人的基督徒据说有15%到20%之间，那比我们比例高多了。不过他们很多人信的是 Coptic， 是跟埃及很类似的，但三好他们还是基督徒了啊。所以你看，我刚去不知道，他们包着那个黑黑的布，那女孩子包着，我以为她是回教徒，就不是，她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女孩子也是蒙着头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基督徒。这个导游也是基督徒，他说他很喜欢橄榄树，我觉得很好奇，他说 Olive trees are very humble。为什么 humble 呢？你没有给他太多水，他也可以活；你没有给他太多肥料，他可以活，而且还会长出橄榄出来。他说非常的 humble， 就是境遇很困难，他一样可以能够清脆；就是境遇很困难，他一样可以结果。我想这倒有意思，基督徒的生命原本应该如此，对吗？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可以处卑贱，也可以处丰富吧。我想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 那么请问处卑贱容易呢还是处丰富容易？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处卑贱呢还是比较喜欢处丰富？这问题有点太笨了哈，这不需要问的。有谁喜欢处卑贱的吗？我相信没有。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告诉你我可以帮你，我一定可以帮你，而且帮到你非常的快乐，我也很快乐。因为大家知道当院长要负责募款嘛，所以如果你喜欢储备券，我听到非常高兴，我可以成全的。当然一个基督徒，神要我们如果丰富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感恩，可以享受当下。如果在处在卑贱卑微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感恩，因为可以信心有精力，可以得奖赏。照理说我们在任何光景之下都可以是双赢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都可以双赢。神可以这样恩待我们，做起来不一定容易，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不是不可能。哪个比较容易？我觉得两个很多时候都不容易，两个也都很容易，靠得住都是领受了，也没什么困难的。但是说容易也真容易，说困难也困难。我们如果以教会来说，教会处卑贱容易还是教会处丰富容易？那我看你从哪个角度来思想。如果今天我们教会门一开，就像我过去在侍奉的十年当中，那真是不能够想象为什么神这么恩待我们。大概有7年8年的时间，每一年平均聚会人数增加100个人，那是平均人数你知道，要平均增加10个人5个人都要努力工作的。但每一年连续，而且是连续7年将近8年的时间，所以今年500，明年600、700、800，就是每年一直上去，快得不得了。那时候是丰富的时候，愉快嘛，愉快得不得了。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总是很多人就进到教会。你问说愿意信主吗？愿意信主。要悔改吗？悔改。要受洗吗？要受洗。那真是丰富。我想你我作为一个基督徒，难道我们不希望有这样复兴的时刻？就像中马田牧师，他一辈子的信息就是两个字：复兴。求神复兴以色列国，就是现在。他一辈子没有看见，在他的日子当中，他每次讲到最后就是说求神复兴他的教会，求神复兴他的百姓。但他一辈子没有看到像大复兴大觉醒这样子的热烈的场面，他从来没看过，那他的心愿。所以当你处在那种很兴旺是往上冲的那种势如破竹，那没有可阻挡那种情势，那是处丰富很愉快的。我真的告诉你，我真的很愉快的，非常非常的愉快。但是有些时候不是这样的，神教会的复兴有神的作为，有他的时间。有些时候很努力的做工，但是不一定有果效，那是卑贱的时刻。容易吗？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我在想那7年8年当中，我们教会复兴得很快，但是我周围一看，其他几个小教会没有复兴，他们没有全面的复兴，不像我们教会。我不晓得问题出哪边，但是神独行其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他们做工努力吗？我觉得他们做工比我还努力。我不会怠惰了，因为怠惰不可能 一年有100个人不断的涌进教会了。但是你看，会看来其他的牧师，他们做工真的努力啊，但是他们处卑贱，我们处丰富，很不容易的，真的是相当不容易。今天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是处丰富呢，还是处卑贱？值得我们来思考，我们怎么来面对它？神有他的时间。后来我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我在侍奉这些年当中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也是一个得着。就像当年奥古斯丁或者是英国很有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所分析的，或者我现在自己透过在时事的观察，在我周围教会各方面的观察，对社会对世界大事的观察，我觉得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当一群人在很卑微的时候，他经常是凝聚了明天复兴的种子。因为那时候他卑微，他知道自己如果再不悔改，已经是没有明天的，甚至都没有今天的。 所以他在当中他努力来捕捉神的心意，来体会神到底要我们操练什么属基督的性情。即使在这卑贱当中，我们也不失去我们的盼望，也不失去我们的信心，也不失去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德性。也就是因为这些，所以这些职数非常吸引人。人说奇怪，这些人在这么艰难的困苦环境当中，怎么可以有这样的见证呢？他想来看看这样的信仰，这样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力量。就是这吸引人等凝聚，等到锻炼完成以后，他就开始在成长，在茁壮，甚至就爆发出来，就是福音的爆发。等到一群人慢慢变多了以后，资源丰富了，他有意无意当中就觉得说我们是很不错了，他忘记了当初一些那些很宝贵的精神，或者是说打了折扣了。经常在这些时候当中种下了衰败的种子，他不知道了。所以衰败总是在骄傲，骄傲总在衰败以前，这是很难去克服的。所以有人说富不过三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人的本性啊，没办法去很难的。不要说什么我无意对第二代太过严厉，但是你想当初我们这一代人，我看各位的可能跟我的年纪都差不多，甚至有人比我更年长。当初我们到美国来的时候，是不是从零开始的？对教会，因为30年前40年前有这个教会吗？当然没有，因为我们来的时候都是留学生，是信主的，是不信主的，但来的时候没有这个教会。所以全美国现在1000多个教会基本上都是这样产生的，都从零开始了。你像这群人，我不用问，我大概也可以知道说你们当初侍奉的时候是不是惜家带眷的，全家摆上的，对吧？差不多是这样，花上很多的精神的。但是等到我们已经建国以后，我们还要想办法要建堂。现在我们下一代的不用担心建堂的事，因为堂已经替他们盖好了，难免。所以现在第二代出来要去执堂的人很少，第一代执堂人很多，因为我们都很有个体户精神的。华人很会创业的，所以以至于说在短短30年当中、40年当中，建了1000多个教会。我们的第二代当中有几个人出来说我要出去开拓教会，有吗？如果有，麻烦你介绍给我，真的很愿意跟他谈一谈，鼓励他，支持他，很少。但是问题，现在这个时代需不需要有人出来再建立第二代的教会呢？ You bet， 这个需要是挑战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不能替他做什么，神有他的工作，有他带领。我不知道下一步神怎么复兴，所以当我们在丰富的时候很容易就失去那个。很简单，你纵观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样，北方的蛮族的南下牧马，然后就打败了这个比较稳定的文化比较高的一个国家。那稳定下来以后呢，他也就不再征战了，然后之后就另外一个北方，这都从北方来的。所以这个让我们来思想卑贱跟丰富。好，所以在这里神在这里用三个比喻，如果我们复兴在将来里头，我们生命所需要的，神要赏赐给我们。好，第八节一到结束的地方都是相同，神要将这将来的丰富。做一个比喻，第五节第八节这个复兴的比喻呢，基本上是遥指的末世。在末后世代里面，所有这些伊甸园要再重新要再恢复。这里没有讲的那么明显，但如果你看所有的先知书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复兴不仅是指以色列的复兴，只是最基本的意思是将来有一天神的国、神的百姓要复兴。好，时间关系，我们就来看最后一个。如果说第一到第三节讲的是呼求神的百姓要回转归向耶和华，那归向以后神就医治他们，然后祝福他们将来 的各样的丰富。第九节做一个最后的结束，这一节的诗歌有人把它称为是智慧诗，因为他有讲智慧这个字，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 这首诗歌非常类似诗篇里面的智慧诗，我们看一下107篇43节。请看107篇43节，就最后要结束的时候说，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非常非常接近，其实跟很多智慧诗是一样的。智慧诗什么意思呢？在有些人的了解里面呢，智慧诗是告诉你说要做好事，做正事，做耶和华喜欢的事，那不要做恶事，不要做耶和华所恨恶的事，憎恨的事。当然这个是智慧诗很重要的事，但其实智慧诗最重要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写明说人要走神的道路，不能走人的道路，因为上帝是创造一切自然的主宰，要人从当中得着了智慧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在这里整个何西阿书结束的时候用这首智慧诗来描写这是很典型的，是谁能够这样子的，谁能够这样子的，这是一个疑问，这种叫做设问，叫 rhetorical question， 就是所谓的假设问句，也就是说设问 的答案通常是最肯定的，谁可以知道这些呢？没有，只有神明白神的旨意才有办法，所以这个答案反而是更加肯定的。好，这里讲了不智慧，在何西阿书里面讲了几次，无知的民拜偶像不关切神的事，那都是不智慧的人。所以何西阿所关切的前面的，你注意看第13章第3节，十三章第三节说，因此这个是不是，是对不起，十三节，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智慧之子，他盼望以色列人是做智慧之子。如果是智慧人，就会走在义人的道路，走在耶和华的道路，正直的道路当中，但是罪人却在其上跌倒。跌倒这个字是何西阿书很有意思的用字，我们昨天有讲过，如果你说你观察比较敏锐，有时候你可以找出几个字来分析说这个整个何西阿书里面的意思的重点。所以在这里何西阿要结束的时候，他确定说当我们在走神的道路的时候要走得好，不要在上面不小心跌倒了，这是他的劝勉。好，如果你查跌倒这个字如果你现在真的要用圣经查也可以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个，最近有一个网上的圣经，你的手机版也有的哈，我知道现在有智慧手机的人越来越多了哈，我最近也拿到一个智慧手机，是女儿的礼物，那是意外得来的，因为他介绍我一个公司很便宜，所以要去买，结果那个我想上网我也不是那么糟糕，可是这个公司不知道怎么搞了，就一直买不到，他一直 reject 我，所以后来我跟我的女儿说，你这个很好，但是我买不到，她说我来想办法，让我的女婿帮我想办法，所以女婿就去买。他说他也是碰到一些小困难，后来他不晓得怎么克服，他不晓得是翻墙还是怎么样了，搞不清楚，反正他买到了。我本来要买 HTC 宏达电的，我倒不一定最喜欢宏达电，那是因为它最便宜，99块一把就可以了，而且以后的月费只有30块钱，data 是 unlimited。我说那是很不错了，所以信号比较不那么强，但是对我来说够用了，所以他是帮我买定了，一个礼拜以后这个手机会寄到我家，因为他在 Boston。 结果一说来说，哎，怎么是一把 iPhone？ 我不喜欢 iPhone 的，我觉得有点太 fancy 了，所以那时候要多少钱，我知道 iPhone 100-500块嘛，是要买的因为月费比较便宜，说要买机器的，他说不用，这个送给你，感谢主，本来是99块，现在拿到一个是500块的 iPhone， 而且是他说送给我，可我想过去的投资也不错嘛，都是爱心里面有回馈的。OK， 在手机上面或者你的电脑里面有一个叫 U version， 听过这个吗 U version， U 一个字，你 version 就是版本，这个版本非常好用。如果你现在很多各种除了我要用的一些希伯来文它没有以外，其他很多语言新译本什么这上面都有，而且可以 search， 在手机上就可以 search， 非常非常方便。我是highly recommend， 而且在这个手机上评价这种软体大概评价第一名，而且你很方便的啊，你现在随时都可以读圣经的。如果你把它打上跌倒这两个字，我今天早上做一下测试，我就弄到那个和合本这个，我打上跌倒两个字，一 search， 两秒钟不到就找出来了，找出来几个经节呢？有四个经节，这正是何西阿书里面用跌倒这个字的所有的次数。当然你要更精确，你必须用原文去找，不过那个以后就有困难，以后再说。至少你跌倒这个字你可以找得到，请看第四章第五节。第四章我们还记得哈，第四章是何西阿信息的开头，对吗？前三章是何西阿的生命的经历，所以四章以后第四章第五节说，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连白天都要跌倒的，晚上跌倒合理，连白天都跌倒，所以可见那个已经糟糕到什么地步。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所以祭司跟先知所有这些宗教领袖呢，白天晚上都要跌倒，就是通通跌倒，完全跌倒的意思，明白意思哈？好，我必灭绝你的母亲，就是神给他的审判，讲的是跌倒两次，先知跟祭司都跌倒。你再看第五章第五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这里只出现一次，也一样出现两次，两次都跌倒。 OK， 所以刚才讲的是，我们把这两个比较一下，第一次讲的是领袖，对不对？先知跟祭司。这次呢，以色列跟以法莲、犹大，所有神的百姓通通要跌倒，这样明白意思吗？好，再过来第三次的经节是在十四章第一节，我们刚才读过了。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跟刚才有没有讲过？你们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所以跌倒跟罪这里是有关联的。我们平常讲跌倒也是一样的意思哈。第九节最后一次，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所以你注意看到跌倒这个字概念对何西阿的信息来说是重要的提醒，我就是陷溺在罪中，就是跌倒了，而且是跌倒的是很厉害的。前面所讲的是不管是领袖跌倒，百姓也跌倒，南国也跌倒，北国也跌倒，所有的人都跌倒。但最后何西阿的信息是说，愿有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就做智慧人，让他们不要跌倒，完全反转这个。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在这里做一个结束是很贴切，原因就在这里。好，最后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你把整个十四章第一到第九节看起来作为何西阿的结束，就非常非常的贴切，显明神的慈爱。我可以这样说，回转是个重要的事。所以十四章何西阿书可以说有点像是可以比喻成浪子回头的比喻，不管这个浪子再坏，这个父亲还在那边等候他能够回转。所以不管前面的说跌倒了，祭司也跌倒，先知也跌倒，以色列以法莲也跌倒，犹大也跌倒，但最后神说你们回转，我就回转也向你。所以这真的是可以比美浪子回头的故事。我记起有一幅画在我神学院里面我看见的，这幅画是个好像是个犹太人画的，犹太人基督徒画的。他画了一个父亲站在一个房子的旁边，那遥远看着地平线，当然这不是很名画，但是意境是蛮深的。在远远地平线上看到有个小小的人影， 但知道是浪子回头，那个人 在远远就 要回家。那为什么知道是浪子回头呢？这个父亲的脚旁边有一个碎掉的瓦片，那这个是必须了解一下犹太人的犹太教的一个背景才会更能够欣赏这个图画。犹太人有个仪式叫做 Ketzatz， 就是打碎的仪式。所以当有一个孩子是悖逆的、悖道了，或者是做了违背一些道德，或者是家族，或者违背父亲的事，这个父亲或是这个族长拿出一个瓦罐在他面前说 Ketzatz， 就是咱们一刀两断，从此断绝父子关系。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当然这是有点想象力啊。当这个浪子这样子的悖逆父亲还没死，只能是逼宫，等于说他已经死了要分财产，所以把财产拿去又浪荡挥霍掉了。所以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之下，按照犹太人说，这个儿子就应该给他来一个 ketzatz， 因为不像话了，就宣布说这个孩子从此以后死了。所以当这个父亲即使是曾经愤怒过，这是比方嘛，这不一定圣经的意思，即使是一个曾经愤怒过生气的父亲，他还是站在那边天天在等候他儿子能够回转，这是浪子回头。我想会感动我们的人也是因为如此，何西阿书没有两样的。就算以前刚才讲的跌倒这个字，领袖也跌倒，百姓也跌倒，南国北国也都跌倒，所有的人都跌倒，而且不是三番两次的跌倒，即使这样子的，到最后神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我想感动我们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上帝就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回转，这是一个慈爱的呼唤。所以我最后把一个很简短的，从第十四章的这三段，我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来讲。第一个段落就是刚才第一节到第三节，或者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看你怎么分都可以，或者一到三，或者一到四，这是一个慈爱的呼唤。上帝一直有个慈爱的呼唤，你回转吧，不管你现在什么光景，你回转，要记起来你的罪跌倒了，你就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求他除尽你的罪孽，劝勉归回，没有忘记提醒我们是犯罪的人，领悟罪孽是真正的悔改，真实的悔改才有真实的赦免。不但是这样子的，也提醒我们不可空手朝见我们的神，用祷告，用痛悔回到神的面前，像刚才所说的，用言语，用我们的心思，用我们的感恩赞美，还用我们的善行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慈爱的呼唤。如果经过这个，那第二大段就神要我们有慈爱的应许，从第五节或者第四节到第八节，或者第五节到第八节一样的，这里用各样的方法，神以爱报恶，以善报恶，神把一切的丰富找我们走回的路，他会丰富加在我们手中。第三个最后要结束的第九节，就是一个慈爱的提醒，上帝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做智慧人。谁是智慧人呢？最后神给我们挑战，我们谁敢说谁是智慧人？若不谨慎，我们一下子就做糊涂人了。但是神要我们做智慧人，我们曾经有跌倒的，我们不愿意再跌倒，只愿意走耶和华的道路。所以整个何西阿书整个要结束的时候，有这四三段很贴切的就总结了整个何西阿的信息。神慈爱的声音一直呼唤我们回转来归向上帝，包括今天这个世代也一样，不管我们过去教会如何，神一直不断的呼唤我们回来归回上帝，他有应许，他有提醒，我们要不断做智慧人。我想感谢神的话语，我想今天我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慈爱一次又一次的感动我们，我们感动是因为我们深深知道自己原本不配，原本不是，原本是悖逆的，但你百般的恩慈忍耐饶恕我们，又将我们再次招聚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这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每次思想我们就颂赞，我们就感恩。 巴不得我们也因为这样子，让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工作，以至于能够更像你的样式，活出与这个爱能够相称，与这恩典能够相称的生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可以天天来归向你，帮助我们众人，主在这个世代当中，主那成为你自己的见证，见证我们原本不义不是的人，今天在你面前竟然可以称义，可以成为你自己所喜悦的百姓。谢谢你，我们众人同在，也帮助我们若是许可，在这个社区成为你自己的管道，福音祝福的出口，祝福我们所接触到的人群，叫我们不断一生只做智慧人，明白你的话语，遵循你的道路，讨你的欢喜。谢谢你恩待我们众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
好，我们现在休息几分钟，还有11点钟回来，我们有。